请掀开经本173面，173面，第六行，最后一句开始，难脱者。云木张思成共湖州，江浙丞相于战，请40人求见宋奴，夜宿西湖鸟窠寺，大有某禅师徐步廊下，求见师神官悬崖，持诵不撤，应求救拔，四教至心念，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说中有3人信受其语，念不绝口，天晓发求，一家所至3人啊，行具不足，唯系以神，继而审决之良民被掳者，遂得释。那么这是讲感应里面的幕后的这个一条啊，就是扶求脱难。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念佛念菩萨的感应很多。我们看这个许多这些感应录里面所记载的，不仅如此，古人笔记里面呢记载的也非常之多啊，也很多。像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记得有不少啊。那么这也是略举一条啊，这是元朝时候一段的故事啊。张思成在当时也是各居一方，以后是被朱元璋消灭了啊，在当时他的势力相当之大啊。这个湖州啊，是在江苏啊，这个浙江丞相于战，在当时行政区域就是元朝那个时候啊，大概好像是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这都叫做江南。那个是行政区域划得很大啊。那么在战乱的时候，说实在话，有不少的良民呢被俘虏啊，也不幸遭难的就很多。那么这里记载，当然 啊，也有啊是作乱的，也有是良民掺杂在其中，个人业力就不相同啊。这些俘虏大概是关在这个寺院里面空房子里头，关在那里，所以能够见到法师啊。这是众生的共业啊。那么这些人法师，这些遇难的人求法师帮助他，法师能帮助的就是劝他念佛啊，劝他念佛。那么我们平常啊遇到灾难都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地方呢是救苦救难阿弥陀佛。我相信呢，这个大摩禅师自己本身呢，一定是个念佛修净土的人，要不然他不会教他念阿弥陀佛。那么由此可知，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要不要再去念观音菩萨呢？生病了，要不要去念药师佛呢？好像每一个佛菩萨管一桩事情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觉悟到啊，我们平常所修的这个法门啊，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啊。遇到灾难也好，有疾病也好，通通念阿弥陀佛，决定有效啊。这个效果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我们在讲习当中跟诸位说过，至诚感动啊。一般人求佛求菩萨没效，就是他心不诚啊。怎么晓得他心不诚呢？他要求许许多多佛菩萨，这心就不诚啊。心要真诚呢，只求一尊佛菩萨啊。你平常专念他啊，到时候啊一定有灵验啊。我们念这一段呢，要明白这个道理。俗话说诚则灵啊，不诚就不灵。念咒画符啊都不例外。那么念咒画符诚都灵，何况我们念佛菩萨名号呢？啊，那更不，没有疑惑的了。啊，所以这是一定要晓得。学佛就是纵然学经，啊，研究经教啊，也是得一门深入，学多了啊，我们的精力精神力量就分散了，要想有成就就很难啊。所以自古以来学要专攻，譬如说我们用10年的时间专门学这部《弥陀经》啊，专攻这一部《弥陀经》啊，10年不断的去读诵、去演讲、研究、讨论。那么10年以后啊， 你就是阿弥陀经的专家了，哪一个人都比不上你。为什么呢？你在这一部经上下了十年功夫，那么另外一个人十年他研究十部经，看起来不少，很多啊，一年研究一部，每一部经他所了解的都是一个表层表面，没有深度啊。如果十年研究二十部三十部，那更不必说了。我想这个道理啊，大家都能够明了啊。你好好的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学佛。古今有成就的这些大德们，都是一生呢专攻一部啊。古时候像清凉，一生呢专攻华严啊。他讲华严经讲了五十遍啊。智者大师专攻法华，这个南山六祖，唐朝的终南山道宣律师，专攻四分戒律啊。这个四分律啊，是一部很大的书啊。他就是听讲，听了二十多遍，听讲。人家能有这样的精神，哪个地方有讲四分律的，他就到那去讨单，叫讨经单啊，就是到那去专门去听经啊。经讲完了吗，他就离开啊，他要听一部完整的经啊。古来的大德了啊，近代的啊，像云音法师，你们看他的传记，他是专攻楞严啊，二十五岁就在楞严上下功夫了，一直到晚年七十多岁才完成一部楞严经讲义，一生的力量啊，他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居士当中，像姜维农居士，一生呢专攻《金刚经》，他在《金刚经》上下了四十年的功夫啊。所以古今以来讲到《金刚经》，没有人能超过他啊。他那一部《金刚经》讲义啊，是《金刚经》注解的权威啊。人家用的功夫什么？四十年了啊。周芷安居士在一部心经上，心经260个字，他也用了四十年的功夫，都不得了啊。写成心经全注，就心经权威的注解啊，可以说自古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超得过他。所以无论是解门行门，都要专攻啊，专攻才能收到不思议的效果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念佛啊，这其中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冤枉的啊，是良民他们相信啊。这个作恶的人啊，他不相信啊。那么我们要问，假如他相信能不能得救呢？他相信决定能得救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下面一段呢，这讲恶人得度了 这些人都能往生，都能得救，那我想想我们这一生呢，是决定没有问题。又佛恶人在善合十念，地狱现而化佛空也，这是一桩事情。出生在居于成名，形骸焉而莲花地发，这讲一个出生。何况生生无重特，报在罪临，幸运熏修临成虚期。我们看注解，恶人，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公案，真是家喻户晓。唐朝时候，张山鹤，这个人是个屠户，杀牛的，一生呢不晓得杀了多少牛，卖牛肉的。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许多牛头人，牛头人来问他要命，来问他讨命。这个时候啊，他就害怕了，知道啊，这个因果报应呢，丝毫不爽。晓得因果报应，这个很恐怖。那么他就叫他的这个太太啊，请出家人来给他超度。那么这一桩事情在《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是他大呼救命的时候，这是缘遇的好啊，因缘殊胜，就有一个华严的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他叫的声音，所以问什么事情，才太太把他请到里面去，那么他就告诉他。许多牛头人呢来问他要命，那么这个出家人就告诉他，经中说临终恶相现者，至心念佛即得往生，这个经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里面讲下品下身，忤逆食物是重大的罪业。这个临终的时候能够念佛，也能往生。张山鹤就大叫了，是地狱至极，地狱至这个地狱相现前了。换一句话说，马上他就要堕地狱了。急取香炉来，赶快拿着这个香炉啊，手上拿了一把香，他就大声地念阿弥陀佛，说借以右手擎火，左手拈香，而面向西方，专切念佛，未满十声，自言佛来迎我，即化去。他说了。牛头人不见了，佛来了，他跟佛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是祖临终的时候能够念佛往生，但是这一条 必须要跟我们诸位说明白的。你们曾经看到有几个人临终的时候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是先决条件呢。如果临命终时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就没救了。张山河这个是大福报，这个福报是前生修的，前生修的，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两桩事情，第一个是一心不乱，那是决定成就的啊。只要在一心不乱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喜欢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年就多住几年，决定不碍事，来去自由，那是得一心不乱的。没得一心不乱，那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心不颠倒。你走的时候啊，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样才有把握取得了。至于临终要是有痛苦，啊，要是昏迷不省思，那就没办法了。啊，那个甚至于说作念都没办法。啊，所以人在一生当中啊，要修福啊，啊，不要享福，啊，不要把你所修的那点福报啊都享尽了，啊，享尽了，临终就没福了。我过去看过不少富贵人家，啊，少年得志，中年得志，啊，尽情享受啊，一呼百应的，到晚年衰了，啊，晚年的时候啊，连一个伺候的人、照顾的人都没有了，洗衣服、烧饭都要自己动手了。可怜的不得了啊！在他得志的时候，家里佣人十几个、二十个啊，伺候的唯恐不周到。到晚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上街买菜也拿个篮子自己去跑去。我见过很多很多，不想进啊。那么他死的那个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啊，怎么会清楚明白呢？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修福，啊，福报就希望啊，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我们念佛啊，就决定可以往生啊，就这个待业往生呢，要靠临终这一刹那，像张山河这么清楚啊，这是他多生多劫修行的善根在这个时候现前呢 啊一生没有闻到过佛法，临终听到了，他肯相信啊，肯专心的去念，所以临命终时十念一念也能往生。这是十六观经里面下品下生的。可千万要记住，绝不能存一个侥幸的心理，看了这一段故事不要紧，一生的多造一点恶没关系，临命终还来得及啊！你要这样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啊！你临命终的时候能保得住像张山河这么清楚吗？啊，能保得住在那个时候有善知识来帮助你吗？ 啊，所以不可以存侥幸的心理，啊，要认真的念佛，啊，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意外的灾难呢很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啊，我们自己能有把握，我们一生不会遇到吗？啊，突然来的灾难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平常就要认真，要努力的念佛，念佛能够消灾免难啊。啊，纵然在大劫难来临的时候，也能清清楚楚的念佛往生。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底下一段呢？这是讲出生念佛往生。这个事情很奇怪，也不少。啊，古人有编写一本书，叫《物有如此》。啊，好像我们图书馆，我看到书架上还有一册。啊，这本书是专门记载中国历代出生往生的。那么这里是举一个例子，啊，那么这是一个鸟，啊，居于是个鸟，啊，这宋朝黄炎正，啊，这个黄炎正等，寺，啊，正等寺。这个寺庙的名字叫正等，关公这是一个出家人，啊，他的法名呢没有完全记载，啊，对他尊称称一个字，啊，关公。那么他养了一只这个居于我们俗话叫什么，是不是像我们讲八哥是吧？啊，八哥鸟会说话的，啊，会说话的，啊，常念佛不绝，啊，那么在寺庙里面，大家叫他念佛，他也会念佛，啊，一日烈化龙上，啊，观藏之，啊，有一天呢。他也往生了，他站着走的，啊，在笼子上站着走的，啊，那么法师把他埋起来，而土上出紫莲花一朵，啊，埋在地上没有几天呢，这个地上长出一朵紫色的莲花。这个法师觉得这个是很好的瑞相，啊，究竟是不是这个八哥莲花是不是从他长的，把那个土扒开看一看，啊，这一看呢，寻土中在花丛斜端而发，果然没错，这个莲花的根呢就是这个鸟的舌头，这莲花是从这个小鸟舌头当中长出来的，临之赵律师为之赞，啊，这宋朝很了不起的专门研究戒律的，啊，一位出家人， 律宗里面称他做临支律祖。啊，那么他见到这个事情，啊，特别写一篇文章来赞叹。啊，这个句子里面有烈王龙臂昏贤寺啊，啊，这是出生道里头往生，这是平常事情，听说过很多啊，啊，这不稀奇啊。说化紫莲花也太稀，这舌头变成紫色莲花，这个很稀奇。啊，这是许许多多这个出生往生没有这个现象的。啊，那么这是古人。那么讲到出生往生，这个谭旭法师有一个佛七当中开示的录音带，我想这个录音带你们同学你看哪一天这个研究讨论的时候抽一点时间你们听一听，听一听这个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他这个袋子里头讲了许多现代往生的这个事情，里面就讲了一只公鸡，啊，公鸡往生，啊，这个公鸡是在头陀寺这个庙里头养的，那么头陀寺的方丈啊，就是住持呢。就是地贤法师啊，地贤法师做头陀寺方丈的时候，庙里养的这个公鸡啊，这一只公鸡每一天呢都跟到大众做早晚课啊，跟到大众一起做啊，也跟到大众一起到斋堂啊，大家吃饭呢那个饭呢菜掉在地上啊，他都会捡吃，吃得干干净净啊。他说有一天这个上殿的时候啊，这下殿之后啊大家都走了，这个公鸡不走啊，这个香灯司啊就赶他走啊，说大家都走了我要关门了啊，你赶快出去。这个大公鸡也不理他，啊，走到大殿当中，站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仰着头啊，看着佛像，啊，叫了三声，就站在了那个，就化了，啊，站在了那个寺，啊，那么地贤法师也是把他，照出家人这个礼节，把他火化埋葬。这是谭旭老法师亲自见到的这畜生往生啊，人要不好好的念佛，念畜生都比不上啊。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利益数不尽呐，啊。你们好好的听听谭老法师的开示，啊，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个文，说如上持名所举，啊，自悲光出佛至此，啊，讲到善导大师念一声佛，口里一道光明，啊，这是前面讲过的。那么一直到这个地方全是讲的感应啊，是业千万中几业而已，千万往生的人，往生的这些动物略举其一二而已啊，给我们做一个证明。 前面有个小钟没有了。啊，你不管，你不要动，不动，让他们去找去。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特者，物之特于心者也。啊，这个心里面有把握。啊，贪嗔痴慢，这都是大悟。这于心者是最啊，这最灵的人为万物之灵也。啊，这个钟啊，要常常对一对，往往它快很快的，因为快。那么人为万物之灵，莫佛戒言，无人念佛尚得往生，何况呢我未必如张山河啊，没有造张山河那样重的罪业。出生念佛尚得往生，何况灵儿号为人类，是以此比况之比生也。啊，我们看看这些四集。啊，应当觉悟啊，除非是我们自己不肯发心。肯发心念佛，我们这一生必定往生。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们诸位同学有很多是刚刚学佛的，佛法宗派多，法门多，经典多，从哪里下手呢？这是不能不留意的。如果一下手就找对了门路了，那你的成就就快了，不但快，成就也高。找错了门路啊，也许这一生都不能成就啊，走上许许多多的冤枉路，不见得有成就啊。这是在一开端呢就得要留意。那么所有法门里面一生成就，人人都能成就，无过于念佛法门。弥陀经虽然是简单，经文不长，可是字字句句里头含着有无量意啊，含有无量意啊。我们看看这一本注解啊，诸位手上拿的这么一大本，这弥陀经的注解。我们这个里面选的是三种注解，莲池大师的疏抄，博大精深的 这部疏钞一共是四卷，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方是第一卷，第一卷还没讲完，已经讲了91次，你看看黑板上91次。这是我们讲这个疏钞第三次讲，第二次我们留的有录音带，90分钟的录音带，335个，一部《阿弥陀经》，所以大家千万的不要把《弥陀经》看浅了，不要把这个法门看简单了。过去台中李老师讲一部《楞严经》，从头到尾讲完也不过讲了130多个小时，我记在136个小时，一部《楞严经》啊。我们《弥陀经》疏钞啊，一遍的时候已经讲500多个小时了，那是第二次讲的，这一次讲的比上一次更详细，时间用的更多。我记得第一次讲的，我们第一卷呢是用了70几次讲完的，现在已经91次了。所以轻视了念佛法门，那就是没有福报。选择这个法门呢，那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这是真的。我自己学佛30多年，过去不晓得，到处摸索也摸索了许许多多的经论，最后才知道这个法门好。所以我在道场讲经只讲弥陀经，讲40华严只讲这2部经，我在国外讲经也是讲这2部经，这一次为你们同学开的42章经，是帮助你们这个学讲经，希望你们从42章经当中提起学佛的兴趣，真正要学佛一定要念弥陀经，一定要修念佛法门。是幸运深修，所作唐卷是无有是处，唐卷的意思就是空故，只要你相信，你发愿，你认真的念佛，念佛叫熏修，日夜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一直念下去，这叫熏修，你这个所作如果是空过，那没有这个道理，决定得到殊胜的这个功德利益。再看幕后这一段戒劝，是以一音十唱，千佛同根，这个根就是相续，三学高僧，九流明德，若幽若显若甚若反，如万水无不朝东，似群星习界拱伯，放之戒金，皓月普门，其虚于哉？绝知求僧，无容一意者。这几句话 是李延池大师苦口婆心劝勉我们选择这个法门，认真的去修学。这个下面呢有解释啊，诸位看这个注解，子是指前面这个三行文字啊，这一段文是总结净土法门，一切众生所归依。这个法门可以说最初在华严会上所提倡的，华严经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根本法门。那这是华严卷书啊，也是华严的枝叶，好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根本啊，一切经呢那是从这个根本所生的枝叶。那么就晓得华严经在佛法里面所占的地位。